要起初的爱心。很感谢主，我们教会成立到现在，看到弟兄姊妹们大家对教会的爱，对神的爱，特别是前一阵子当教会被外人侵扰的时候，看到许多的弟兄姊妹们，特别负责的同工，从长执会的主席王立峰跟 BJ 负责的同工，还有许多弟兄姊妹们，特别是弟兄们，他们不辞劳苦，利用自己礼拜六休息的时间，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爱，对神的爱，对教会的爱，充分的流露出来。我们真的是看了，我自己做牧者的，我心里面很感动，也自己觉得自己在爱上还不如弟兄姊妹们。一方面为这么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爱主爱教会的心感谢，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们，他们不懂得 high tech 方面的，不管是video audio， 他们不懂这些，就像我不懂。但是很多弟兄姊妹们，他们透过其他的方式，他们表达对神的爱，对教会的爱。在这里也借这个机会，再一次感谢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属灵资源非常丰富的一个教会。以弗所这个城市是相当大，相当的大，除了比罗马城、亚历山大城还有这个安提亚城要小一点，以弗所是相当大的一个城市，以弗所也是非常富有的一个城市。那么以弗所，但是也是当时雅典米神庙，女神庙是最大的，最这个猖獗的一个拜偶像的一个中心。那么从属灵的角度来讲，保罗在还没有来到在职堂的期间，有几个人来以弗所教会，包括亚基拉、百基拉夫妇，他们在这个以弗所在初职建堂的时候，他们在这边来培植弟兄姊妹，包括有一位我想大家可能也很熟悉的，那就是亚波罗。亚波罗他是一个口才很好的人，他对神的道非常的也是精深，尽管后来亚基拉、百基拉夫妇针对他们一些真理上来帮助他，但是亚波罗也在以弗所教会他也曾经来帮助过。那么在创立教会的时间是由保罗创立的，保罗花了3年的时间在这块地方，他栽培了这个教会，建立了这个教会，安立了长老在这个教会。然后保罗希望把这个以弗所教会建立成为亚细亚地区的一个宣教的中心，所以保罗投入很多的时间，3年待在这里，他栽培了几个人。保罗是第一任牧师，第二任牧师是谁呢？就是提摩太，这是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亚基拉、百基拉、亚波罗他们呢是在这个使徒行传18章、19章、20章里面都提到的。那么提摩太前书一章提到保罗栽培了提摩太来接保罗来牧养以弗所教会。根据教会的历史的记载，老约翰在他年老的时候，他也曾经做过以弗所教会的驻堂牧师。所以你看到这么多重要的神使用的仆人，他们在以弗所来牧养和讲道教导以弗所的教会，难怪以弗所的教会他们怎么样，在真理上站得很稳，而且他们能够分辨真的教师与假的教师。所以请各位看第二章的，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二节，这里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让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后第六节不是第六节，这个第六节，对，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情，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的人的行为， 这也是我所恨恶的。从这里看见以弗所教会他们对于真理站很稳，持守的 很稳，这是因为有这么多神的仆人在牧养他们。但是正因为他遵守，他能够持守真理，也因为这样呢，他就忽略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耶稣所责备他的，是在第五节，第四节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一件事情对于以弗所教会来讲是非常的可惜。我自己在神的面前也曾经被神光照跟责备过，神也让我看见，在虽然我受过神学教育，也侍奉了这么久，我自己也装更多的装备自己，在神学上，在神的话语上，好像我很充足了，就像以弗所的教会。可是神让我看见，有的时候我也走了以弗所教会的道路，就是我没有真正有基督的爱在我里面。也就是说，以弗所教会的长处同时也成为他们的短处，以弗所教会的长才，他们的强项又同时成为他们的缺点。神有一次就让我看见，亲身让我经历到，看见神很幽默，神做事非常幽默，神做事情也是非常的 timing 是非常的恰当好处。有一次我去探访某一个弟兄，这个弟兄是一个很资深的老弟兄，他信主信了很久，他也侍奉很多的侍奉，不管是带查经教主日学。那我长话短说，我就跟这位弟兄因为谈到一个事情，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啊，你需要好好读神的话。但是等我回来要回到教会，在路上圣灵的光责备我说，李军啊，你跟这位老弟兄所讲的这个，其实你自己本身是缺乏的爱。我当时还不是很理解为什么是缺乏的爱呢。你看神很奇妙，等我回到教会，屁股还没有坐热，我突然接到另外一个弟兄给我的电话。这位弟兄告诉我，他说，牧师啊，我有一个录像带，是某一个传道人他的讲道的这个录像带。他说呢，可不可以麻烦牧师你帮我听听看，看看这篇讲道呢有没有什么偏差了，或是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没有。那么我呢就当然了，弟兄的这个要求，那么我就把这个录像带了，我就仔细的听了看了。等我听完看完之后，我才发现一件事。你看神很幽默，神幽默，神又怎么样子管教我们。这位传道人那个看来才四五岁的样子啊，不到五十岁，才四十来岁。这个传道人他那天是讲希伯来书，我从头到尾听完之后呢，我就发现这位年轻，比我年轻二十几岁，那个时候我六十多岁，这位比我年轻二十几岁的传道人，他在讲解希伯来书的时候，他对希伯来书的精深，他对希伯来书的精湛的体会和认识，以及他所分享出来的，哇，神竟然让我看见，原来我自己在读神的话语上，我反而显为亏欠。虽然希伯来书我已经不知道读了多少遍，可是这位比我年轻二十几岁的传道人，他对希伯来书的精湛的体会，是我自己都让我看见我在读神的话语上显为亏欠了。因为他把这个希伯来书呢的总框架呢，好像画龙点睛一般的，就 就把它点出来。你要知道哈，我能够马上就体会，是因为我自己读了不知道多少遍，可是我竟然还没有他体会看见那个真实的宝贝的经意。神就责备我说，李军啊，其实你自己要好好读神的话。所以这一件事情，我去探访那个老弟兄，那个老弟兄其实也60岁而已，但是呢，神却让我看见，其实真正是我自己需要在神的话语上下更大的功夫。神的光责备我，让我看见，有的时候我们讲好像很属灵，可是实际上我并不是好像我很属灵那个实际的样子，因为神让我看见，其实我自己在这方面的爱是有很大的一个亏欠。神让我看见我自己在这方面我应该是认罪悔改。你看神很奇妙，神的 timing 是那么的 perfect。 神他一方面是光照我，让我看见我自己没有真实的如同那个年轻的传道人一样认真好好读神的话，我读下的功夫不够。另一方面，神又借着这个年轻的传道人这个录像带，神造就了我。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一件事，就是我们往往有的时候，我们虽然有属灵的知识，我们有真知识，我们也有持守真理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和立场，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不经意当中，我们很可能会离弃了那起初原有的爱，像以弗所教会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教会的侍奉，我们都需要神帮助我们用爱心来把持下面的属灵的原则。这是谁说的呢？这是 Saint Augustine 奥古斯丁，第四世纪在北非的教父，他讲了下面这句话。他说 In things essential, unity. In things non-essential, liberty. In all things, charity. 我再讲一遍 In things essential, unity. In things non-essential, liberty. In all things, charity. 什么意思呢？他说在重要的真理上我们必须要一致，譬如说因信称义，耶稣基督是童贞女圣灵感孕所生的，三位一体神，像这些东西是 essential， 这些是绝对不能够妥协的，要 unity。 那什么事情是 liberty 呢？ non-essential 就是次要的，不是那么重要的圣经方面的，譬如说耶稣是灾前来还是灾中来还是灾后来，到底是灾中灾前再提被提呢，或者是这个我是先信然后才重生，还是我是先重生然后才信，这些都不是很重要的真理，这些我们就应该 liberty。 注意，但是Saint Augustine 讲的后面这句话很重要， In all things charity， 在凡事上我们一定要有恩慈和爱，恩慈和爱。我很喜欢 Francis of Assisi， 他曾经写了一篇非常感人的叫做和平的器皿这首祷告词。他怎么说呢？他说，主啊，愿你让我成为你和平的器皿，哪里有仇恨就让我在那里播种爱，哪里有伤害就让我在那里播种饶恕，哪里有怀疑就让我在那里播种信心，哪里有绝望就让我在那里播种希望，哪里有黑暗就让我在那里播种光明，哪里有悲痛就让我在那里播种喜乐。 前两天就是礼拜五前天，我跟师母有机会去看一个慕道友，这个慕道友大概60，他告诉我们他是63岁了，大概是这样。他的先生去世了，他请我们吃饭，那么我跟师母去看他，我们就跟他谈。他提到他的丈夫去世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跟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好，我觉得不容易，国内来的有一个这么好的儿子，跟他们很贴心，跟他们谈得非常的投入。儿子因为他父亲的去世痛哭不绝，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儿子跟父母亲的关系。那这个做妻子的当然他也是心里面非常的伤痛，他一面讲就一面好几次一直流泪。那我心里面在祷告，我说主啊，对于这样的一个姐妹，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尽管过去我有过这样的经验去安慰，但是她这种 case 太 special。她自己也讲，怎么讲呢？就是因为她丈夫的去世，她觉得神把她推离神更远，她怀疑这位神。那么当我想到 Francis Assisi 讲的句话，说哪里有悲痛，就让我在哪里播种喜乐。我怎么带给他喜乐？我怎么带给他安慰？我怎么带给他盼望呢？其实坦白讲很难，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心已经非常的硬了。他觉得这位神不可信，他觉得这位神没有怜悯，他觉得这位神没有爱，他觉得这位神没有能力。他认为他过去信的这位神，他完全是被蒙骗了。可是当我想到 Francis Assisi 他的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一个真正能够流露基督爱的人，在面对一个受到忧伤和眼泪，他要倾听看坐在我面前的侍奉神的人，我说基督徒，你能够给我什么样的安慰？其实坦白讲，他的这种情况真的是很困难。可是 Francis Assisi 从他的这首诗歌里面呢，让我看见就是，与其我跟他讲一些圣经的道理，还不如我安静多听他讲，那就够了。你记不记得约伯的三个朋友？当约伯他在苦难的当中的时候，他拿着瓦片刮自己的这个皮肤的烂疮的时候，他的三个朋友原来是跟他一起一句话都不讲，披蒙麻灰，用灰撒在自己的身上，跟他一起流泪，陪着他7天7夜，一句话都不讲。但是后来这三个朋友就开始讲一大堆的神学的理论，开始责备约伯的时候，反而使约伯跌倒了。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就让我看见，如果我真的是一个懂得流露基督爱的人的话，我就应该有一个倾听的耳朵，而不是用我一大堆的圣经的知识去跟他说教，那反而是反效果。同样，如果我今天要向人传福音，特别是如果8月21号我们要去向人传福音，也求神让我们能够知道，能够站在对方的视野和角度去听对方他心里面他真正的疑问，或是他的处境，他的思想，他的想法到底在哪里的时候，我才能够知道怎么样子让我所想要讲的信息透过爱和关心能够自然使他听得进去。这是我们要学的。也许你说我很有爱，有人生病我去看他，有人有难处我去帮助他，可是不错，这些都是爱，但是更重要的是心灵上的那种感觉，这个是包括我自己我还在学习的。 Francis Assisi 他继续接着说，他说，神啊，我的主，愿你让我不寻求被人安慰，而是寻求安慰人。愿你让我不寻求被人理解，而是寻求理解人。愿你让我不是寻求被人爱，而是寻求爱别人。因为只有付出，我们才能得着；只有饶恕，我们才能被饶恕；只有让我自己死，乃是指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才能苏醒，进入永生。这是 Francis Assisi 的祷告，也是耶稣基督吩咐以弗所教会要拾起那起初原有的爱心实际的内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做 Amy Carmichael， 他是在印度，他资深Amy Carmichael 非常的漂亮，年轻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她离乡背井，离开英国忧郁的环境，她去到印度，她去干嘛呢？在印度待了55年，她在55年的当中，她的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因为在印度，他们有一种风俗，就是印度教的这个庙宇，要把很多的少女抓到那个庙里面去当庙妓，让男人任凭男人去泄欲在那个地方。而这一位 Amy Carmichael， 他就是要到印度去抢救这些印度的少女，他被称为印度女童的阿玛。阿玛是他们认为的，好像有一点类似我们中国人说的母亲那样，他们真的把她当作像这些女童的母亲一般的去抢救他们从火里抢救出来。当这一位 Amy Carmichael， 其实她自己身体软弱，她有很多的疾病，但是她带着她自己身体的软弱，她到印度去做宣教士。当她生病在床上的时候，在医院里面，他写了一本这么小的一本小册子，题目叫做 If， 你们不知道有没有读过，叫若。有读过这本的举手，小册子。这本书我鼓励大家，如果你可以买得到，网上应该可以订得到，能够把它叫 If， 就是若。他讲了很多的若，我不可能把所有的若通通列出来，我就列几个就够了。他说，若我可以轻易的议论别人的短处和过失，若我可以用漠然的态度讲论甚至只是一个小孩子的错失，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得加略山的爱。他说，若我会写一封无情的信，说出一句无情的话，让一个无情的思想侵入我的脑海，而不感觉到羞惭与伤痛的话，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得加略山的爱。他说，若是我关心一个人而得不到回应当中，因而不堪劳瘁，就想放下重担，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得加略山的爱。他说，若我对一个曾经叫我失望的人抱怀惧的态度，而不抱信心的态度，若他跌倒的时候，我会说，我早就料到了他会这个样子的，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得加略山的爱。他说，若是我对那些长得灵敏长得很慢的，缺少了对他们从主那里来的忍耐和爱的时候，若是我没有经历到生产之苦，一种尖锐的剧痛的痛苦，只等到基督成型在他们的心里的话，那么我就还是丝毫 不懂得加略山的爱。这是 Amy Carmichael， 他在这本小册子里面，他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些提醒，特别是我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认为他是圣灵给他的感动，写下这样子的若这本小册子，可是这本小册子却是时时给你跟给我很宝贝的提醒。其实如果按照 Amy Carmichael 他写的这本若，真的是拿我自己来讲，那我是只有亏欠，只有亏欠，只有在主面前惭愧，只有说主啊，求你赦免。我们都需要这样子的。如果我们真的是做不到这样的话，我们真的是不明白在加略山上基督为我们舍己的爱。我们在北美，我们可能都信主信了很久，我们侍奉神也侍奉了很久，我们的恩赐也非常的多，我们都是一些老基督徒。但是越是老基督徒，我就发现，这是我自己的体会，我们就越容易落入到一种危险的一种疏失疏忽。这个疏失疏忽是什么呢？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的。保罗说，我若能说万能的方言并天使的，我若能说万能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敏的锣响的拔一般。第二节他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信心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第三节保罗又说了，我若舍己身叫人焚烧，我若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了，就算你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就算你有能够讲天使的话语，能够讲这个天国的奥秘，你没有爱，那只不过是敏的锣响的拔一般。保罗紧接在罗马书八章一节他又说了，他说知识只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那这个是我们信主信了很久的人，是我们很容易落入到这样的一个光景。知识，属灵的知识，属灵的经验，神学的知识，恩赐才干，这些都很容易让我们落入到以弗所教会的光景。我发现哈，人里面的那个己跟老我哈，常常是很诡诈的，有时候甚至连我们自己都察觉不出来，让我们捉摸不定。确实是这样，连我自己，这也是我自己常常会经历到的一个情况。我们来看一个人，圣经里面讲到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亚撒龙。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可不可以打出来？能不能放大一点？麻烦你，可以放大一点吗？撒母耳记下十五章，第十五章，我们从第一节，可不可以放大？不能哈。好，那我就不练了，我就直接讲了。OK， 好，这样就比较清楚了。好，我来练给各位听。此后，亚撒龙为自己预备车马，又派了五十人在他前头奔走。亚撒龙常常早晨起来，站在城门的道旁，凡是有争讼 要去求王判断的，亚撒龙就叫他们过来问他说，你是哪一城的人？回答说，仆人是以色列摩支派的人。亚撒龙对他说，你的事有情有理，无奈王没有委人听你的申诉。亚撒龙又说，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凡是有争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若有人进前来要拜亚撒龙，亚撒龙就伸手拉住他，与他亲嘴。以色列人中凡去见王求判断的，亚撒龙都是如此待他们。这样亚撒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这段的经节其实让我看得非常的震撼。亚撒龙表面上爱以色列人，实际上他心中并不是真正的爱。表面上他是爱神、爱国、爱百姓，实际上他是爱他自己，因为他暗中得以色列人的心。为什么？因为他是要为他自己篡位，因为他的爸爸大卫已经非常年迈了，躺在床上。那我就看见一件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也常常光照我。有的时候我说我是真的爱神吗？还是我是真的爱人吗？还是我到底是爱我自己？这个是耶稣这里说我们要拾回起初原有的爱心。有的时候那个自我那个己是很诡诈的，很狡猾的。这个是我常常需要在神面前求神来调整，常常在神面前求神来鉴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小心，我们对主对人的爱很不经意的时候就会变质了，变质了。难怪如果你我是一个亲近神追求神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的光必然不会让你逃过，神一定要光照你，神也一定要鉴察你。就像刚才我讲的那个例子，我说你要好好多读神的话，其实神是说，李君你自己要好好多读神的话。其实在我一生当中，我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很不经意的就被里面的那个老我给蒙骗了。所以我们要时时求主鉴察我们的动机，省察我们自己的内心。就像我一开始讲的，一开始我们教会装 security system 的时候，我真是看到弟兄们他们非常单纯的爱教会的心，没有任何的顾虑，没有任何的忌讳，没有任何的这个犹豫，他们只有一个心，就是我要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我真的是很为弟兄这些弟兄们感谢主。真的是他们其实就是我最好的一个榜样，所以我很 为他们感谢主。那么当你要知道一件事，我喜欢用一个例子，一个越亲近光的人，他永远在这个光的面前会看见自己的污秽。除非你不亲近光，除非你不亲近神，你只要亲近神，我们在这位神的面前永远只看见自己的污秽。因此我们是不可能自义，我们也不应该也不可能有骄傲。我们都难免，特别是我自己，确实免不了有时候会有属灵上的骄傲和自义。可是我只能说感谢主，如果我没有亲近神，我自己在骄傲和自义当中我自己察觉不出来。除非我们亲近光，如果我离光很远，我觉得我很干净了。我们必须来亲近光。耶稣在给七个教会的信，耶稣说，我知道，我也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可以逃避得了他的鉴察的。所以耶稣在这里叫以弗所教会不要离弃了起初原有的爱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请注意听这句话，为什么耶稣给七个教会第一个看重的是爱心？ 我们的神请注意，他是个灵，他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他为了爱我们，他来到世界上取了人的躯体，他甘愿为我们流血，他甘愿为我们流汗，他甘愿为我们流泪，有没有？他看见拉撒路死了，耶稣哭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我渴了，耶稣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汗水如同血滴那么大的，你看到这位神是不痛的，没有痛的感觉，他是个灵，他却愿意为我们取了会疼痛的肉体，他没有眼泪，他却为我们流眼泪，他不会渴，他却为我们干渴，他为我们受尽各种的痛楚。这位主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他也要求我们要爱他。你注意，一切都是他给我们的，他没有从我们这里需求任何东西，他只有一件需求，就是要我们爱他。我请问，假如我一点都不在乎师母爱不爱我，那请问我是不是爱师母？我就不爱他了。正因为我爱我的太太，我就很在乎他是不是爱我。我们的耶稣也是一样，所以耶稣把爱放在七个教会的第一个，你就可以看见耶稣的他的期盼。神不向我们要任何东西，神只要爱，神只要爱。所以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先知弥迦他说，世人啊，耶和华神已经指示你，他向你要的是什么。你注意哦，神没有向我们要什么东西，神所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神要的就是爱，如果你爱神，你就会谦卑，好怜悯，与神同行。神是如此爱我们，他何等渴盼我们的爱。神甚至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会 jealous。 神告诉摩西，我是忌邪的神，中文的翻译翻得太好了。如果神不嫉妒我们不爱他，神根本不是爱我们。所以感谢主，第一个神所要求的就是爱。每一次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只有看见自己亏欠。我有时候会说，神啊，我已经很努力在侍奉你了，我已经很忠心在侍奉你了，我也按照你的道在传讲你的道了，我也去探访了，我也如何如何了，神啊，难道我对你的爱不够吗？耶稣说，李君啊，我要的是真正你的心和你的人。当神的光照到我，让我看到我给的也许只是给神的只是表面的，我没有真正把我自己全部愿意甘愿给神，没有。为什么？因为我还为我自己保留了一些东西，我不肯给出去。其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可能，为我们自己保留一些东西，我们不肯完全给他。可是想想主耶稣，他为我们是整个的生命为我们倾倒，他的生命为我们整个的舍去。基督要的爱就是这种爱。 C.S. Lewis 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请大家注意听。他说，当我学会爱神过于爱我在世上最爱的时候，我就能够比现在更好好的去爱我在这个世上所最爱的。如果我牺牲掉了爱神的爱，却想去爱我在这世上的最爱，那完全是缘木求鱼。当我爱神过于爱任何别的人或事的时候，我就可以更自由而真正的去爱那些在世上我在我生命中的人。我不知道这个 priority 大家清楚了吧，这个是很重要的。 C.S. Lewis 这句话是非常重要，可是我们往往是往往爱我们自己心中 不能跟神分享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偶像。下面我们应该如何恢复起初原有的爱心呢？我们一起读第五节。第五节，所以你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注意这一句话，耶稣告诉我们三个原则：第一，回想；第二，从哪里堕落跌倒，从哪里站起来；第三，就是悔改。我先讲回想。我以前告诉各位，我一定会做 journaling， 就是把我自己怎么经历神的管教、经历神的对付、经历神的这个鞭子，然后怎么样经历神的爱、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保守、经历神的这个托住等等等等，我都把它写下来，常常反复的去看。我已经写得很厚了，这些东西当我常常去读的时候，帮助我回想。这个回想是只有让我看见我在神面前的爱是不是越来越褪色、越来越变质。起初对神的爱很火热，为什么现在我对神的爱褪色变质了？而这些 journaling 帮助我再回到神的面前，激励我的心。我是鼓励大家一定要这样子做，这是第一。第二，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转回。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各位讲过911这个事情，我不知道讲过没有。有没有讲过？就是 我就不细讲了，我只讲一个大概。恐怖分子是从 Boston 起飞要到加州，6个小时的飞行，装满的油，爆炸力很大，消耗美国的消防警力、医学这个救护等等。他，你记住好，神允许恐怖分子从当初这些这个 Puritan 就是清教徒们他们登陆的地方，就是今天的 Boston。 神是借着 Boston 来提醒美国人，你在这里兴起来的，你现在跌倒，你要重新从这里站起来。神就借着恐怖分子从 Boston 这个地方来提醒美国人。当911之后，美国人都回教会了，有没有？记不记得？现在美国人怎么样？再不去教会了，又忘了。美国人不知道回想，就像你我不知道回想。我们跌倒，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站起来，可是我们都忘了，常常忘记。耶稣说，你从哪里坠落，你要就从哪里站起来。第三，悔改。悔改我下一次会专门讲这一篇道，我今天就不讲了。我现在讲的很实际，从 practical 的角度。我们在座的大概都是50-60岁的弟兄们，先从爱你的妻子开始。我们有的人结婚了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我已经结婚43年了，感谢主，靠着神的恩典，我跟师母，我们今天仍然是相爱。我心里面在讲，我跟师母讲，我说将来我们两个人老了，我们拿着拐杖，手牵着手，那个爱的感觉远远大过年轻的时候那种火辣辣的爱。耶稣说，你把起初的爱心失去了。我们从实际的角度，我对我的太太忠心不忠心？我是不是还是持守一直爱我的另外一半？马拉基书神怎么说？你不能够亏欠你少年时所娶的妻子，你不能够亏负她。你起初的爱心忘记了，不能够忘记。亲爱的姊妹们，为什么今天婚姻那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忘记了起初原有的爱心。所以我这里有一个打油诗。什么打油诗呢？我念给各位听。咱们中国人有个所谓的三从四德，哪三从呢？注意听哈，太太的劝告要听从， 太太的建议要顺从，太太上主日学要跟从。什么叫侍德？太太啰嗦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太太的爱好要懂得，太太的生日要记得，好不好？这三重侍德，齐弟兄，好不好？我再讲一遍，太太劝告要听从，太太建议要顺从，太太上主日学要跟从，太太啰嗦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太太的爱好要懂得，太太的生日要记得。我到现在，我跟师母订婚哪一个日子我都记得，结婚哪个日子都记得，太太的生日都记得。亲爱的弟兄们，从这个小事就看见你对你的太太是不是失去了起初原有的爱心。真的，我常常跟师母讲，我们两个人年老牵着拐杖的时候，我们仍然牵着手，我们一定要白首偕老，海枯石烂，矢志不渝。我说坦白讲，在今天这个时代，凭着我自己，我很软弱，除非基督在我们的当中，只有靠基督。亲爱的姊妹们，喂养爱就会使我们的爱成长。我常常跟我两个儿子说，特别是大儿子，他已经结婚了，我跟他说， Alan， 你要记住一件事，你的婚姻只经得起你 deposit， 经不起你 withdraw， 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我们的婚姻应该是一直不断的来喂养爱，让这个爱能够滋长，能够成长，不至于消灭掉。爱会因为营养不良而死。什么叫做爱因为营养不良而死呢？就是如果我不好好读神的话，神的话是我的粮食，养分不够，我就会发现我对我太太的爱就会越来越冷淡。神的话是使我的爱有养分，感谢主，这是真的。耶稣基督是我们里面的养分，只有他能够使我们对我们的另外一半的爱能够日日新月月新。最后就是耶稣曾经回答一个文士的问题，说谁是我的邻舍？请注意，你的太太就是你的邻舍，你的丈夫就是你的邻舍，你的儿女就是你的邻舍，你的同事，你教会的肢体就是我们的邻舍。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把起初原有的爱心能够重新的拾回来。我今天只是针对这样的主题，下次我们还会继续讲以弗所教会。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凭着我们自己，我们爱很软弱，我们的爱会变质，我们的爱会褪色。主啊，求你真是怜悯帮助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包括我们对所有的人。主啊，我们在许多的事上我们都显为亏欠，包括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另外一半，我们教会中的肢体，我们公司职场上的同事。恩主啊，求你上头来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